我们刚才领悟到了平凡就是福的道理，
真的，
因为
就不知道自己我们享有的是这么难能可贵。
我们今天来录音室的时候，发现麦克风没有声音，然后
发出一个低频的声音，
对，很像是，很像是就是
外星人控制脑波，
对，或者是你一群人同时要去吃午餐，其中有一个人不想要你吃你选那一家，然后他就一直发出这个声音来抗议。
为什么你朋友好奇怪？还是你在暗指本公司哪些人？
我没有，我没有，
我有人选跳出来，就是好像阎罗也会这样。
哦，好像会耶，嗯嗯
啊，吃
啊，对对对，
怎么吃、这个、
大家
哦，好啦，
哎、欸，我们这样在爆他料，好爽哦，
他们都不会听、啊，
不是因为很多观众应该不知道、哦，就大家看到都是他在就是主播台上比较专业，一丝不苟的话的形象，
对
对，但他就是有时候来公司，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呈现出那种样子。
对，他就因为他好像蛮会模仿美环的，可是他就会常常真的是他真实性格就是有一部分是
美，他可能没有在模仿
模仿美环，
对，就是
他有个美环音，然后表达自己很就是委屈扭捏的声音，
不想吃的东西
啊
啊，一个很奇怪的样啊，
好
，大家可以就是去他的那个。IG
逼他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每次我们在聊天，然后我们公司很多人都有听我们的节目。
我知道大家就去他的 IG 私讯一个哈啊，然后很多波浪波浪波浪波浪波浪，
然后就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错过什么了？
看看有多少人会去私讯他，好不好？搜寻 IG 搜寻颜肉牙，然后灌爆他的私讯，谢谢大家。哎、欸，我们刚才没有讲完，我们平凡到底在珍惜什么？就是那个哦。麦克风一直发出一个低频的噪音，然后灯也不亮。
对，
那我们就在那边调半天，就是开开了一些这种很装饰灯。
对，很像那个文青咖啡厅，那个后面那个圣诞灯饰，
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看书的文青咖啡厅。
然后我就很尴尬，然后我说好像是一个可以照一下我们录音室照片的时刻这样。
对，就是很柔，应该是一个很黄光的那个灯，然后。我们刚刚整个就变得有点过于柔和，不是很习惯。
对，然后
毕竟我们也不是一个走温馨路线的节目。
好像丹凤也锲而不舍，就努力的就是修修修打打打，然后先把声音修好了，麦克风修好。
对，
然后再把灯一个一个复活。
怎么修好呢？我就乱按一通就修。
我说哇，好厉害！你怎么修的？他说我就乱按一通。我说有些事情好像不要懂比较帅。
对，不是啊，你就齿轮按下去嘛，然后就好了。
好、哦，那不跟就是人家说哦，电脑我修好了，你好厉害，你怎么修电脑？我就把重新开机，我强迫关机、
欸。其实大概有九成可以这样修好。
对
、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很多比较不会用科技产品的人会很害怕按切，就是调整设定，或是按平常没用过的功能。
我就是对，
真的吗？
我是科技白痴啊，所以我就
可是比如说你的电脑，然后它有些东西要是可以调的，像是什么。假设是荧幕的解析度之类的好了，所以你不太会去感动你没有看过功能。
对，那时候我刚买新电脑，然后就是因为可能很新吧，然后就荧幕很亮，然后我眼睛觉得很刺眼
啊，
然后我就上网还找一下怎么调那个彩度啊或什么那些，然后就自己弄一弄，然后都失败，然后就、后来就不敢再动了，就怕很怕把它弄跑掉，然后后来我就直接拿去买那个业务，跟他讲说帮我修一下。
不是，是荧幕是可以调的，吗？
可以啊，可以。
然后，但是你弄不好，是越调越亮，还是
也没有越调越亮，就是没有
动。
对。
那所以你不会想说，其实你刚才碰到的东西可能都跟荧幕没有关系，只是要再试到跟荧幕有关的功能。
可是它看起来看中文的名字看起来很像是有关系啊。
那后来业务是怎么帮你求的？
我也不知道。他帮我按，然后
他可是你不会想说。点一点之后啊，如果发现出什么事，就再按取消，怎么就好了？或是你可以在最后一步之前按取消，就一切就还来得及。
可是最后一步之前按取消的话，我就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就是
我要按一下确定它才会套用，是吗？
哦，就是你担心，如果你担心说这个功能可能会很可怕，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说明嘛。然后你点到那边去，发现好像不太对，就可以还在可以再取消，至少可以有个探索的过程。
有了，我有试图探索过。
哦、好，那还不错、哦。因为像是比如说我妈或者是不知道有时候一些 比较不熟科技产品的人就会 很不敢碰，但我就会觉得很，就反正 就按嘛，按不好的话就 按回原来刚才那个原来的样子就好了。大部分都有办法按回来，如果真的按不回来，
好像是、啊、
就假装
长辈
就假装你没
有
用过
伸手牌，就直接喊小孩的名字。
哎、
哦啊欸，过来帮我看一下啦，怎么会这样？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实验精神，嗯，导致我刚可以修好那台，
太厉害了，
这个主机
不愧是理工男，
好
刻板印象。
好，那我们今天就很快进入这节目的正题吧，嗯。欢迎收看，欢迎收听研究地下电台。我是携手丹凤眼，
我是携手黄半部。
我们太带入那个眼球中央电视台的情境了。
你 是想当主持人很久了？
也没有，还好。
我是主播视网膜。
好，但我今天在公司有一个小小的感触。
怎么样？
就是现在很多新的公司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眼球这边其实也算是一个半新创公司，
对，
然后其实我们平常也会跟别人在就是会跟别人讨论或是比较一下就是福利啊或者是组织架构之类的，嗯嗯嗯，但其实每个公司都有它不一样好或坏的地方，有些新创公司也会想办法尽全力
勒紧裤带，
对，然后给员工比较好的生活、嗯、对不对，那、嗯、但我今天的一个小体悟是
怎样。
我们公司的厕所，嗯，我们公司的厕所是有装免治马桶的。
对，
对，我觉得装免治马桶呢，因为我以前都没什么用，以前我家里没有，然后前公司也都没有，嗯，然后我唯一用得到的时候就是去日本玩的时候，
对，
所以现在等于我每天在公司都用得到免治马桶，嗯，那我的体悟就是，我觉得有免治马桶的，就是一定要用那个温热的。坐垫，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
对啊，
因为你就再也不会担心这是谁的体温。
哦，为什么你只有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体温？
不不，你这就是别的公司或是别的厕所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人的时候，你坐下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温度嘛。
对，
相信有很多人是不喜欢那个温度的。哦，你自己会讨厌那个温度吗？你会觉得
温，讨厌，
你会觉得温温的变奏是要选不舒服吗？
我不会觉得不舒服，会有点改油了。就是
你没有一种跟别人就是间接接触的感觉吗？
共享，
就像是喝同一个饮料一样。
这个东西我在公厕会比较明显，因为就是东公司都是自己认识的人，我觉得自己都还好。可是，在公厕做到热的，我就觉得，不知道那个人屁股
是吗？可是你不
干不干净？
那我是会觉得认识的人让
比较尴尬
哦。就是
你会去刚回想，你刚哪个从你前面走出来这样？
我现在会刻意不要回想哦，但是你就会想，你就会假如说今天是一个正常一般的变作，我就会知道说啊，这可能是刚才这个房间里面的某一个人。
对，
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
可是为什么这个已经装那么久，你现在突然有体？我以为是，你说你早上去了摩斯汉堡，做到一个有体温，你觉得很不爽，然后发现
这事情。应该说大概做了两三个月之后，突然有这个体悟，然后我今天又。就是中间可能就一直忘记，就没有特别记起来，但是今天又刚好想起来，这样哦，就会觉得有这个东西太真的太棒了。我每次都会感觉到一样的温度就好，我不用去想这到底是谁的体温。
我觉得这点是冬天的时候比较有感，就是常常被别的厕所冰到，然后到公司来就觉得好温暖。
哦，所以你只是在乎就是。有温暖的比较舒服，
我觉得
只要是体温谁都可以。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哦，因为我知道这是很人工的，所以我很放心的使用它，这样好吗？
所以人工的体温就可以。
对对对，嗯，干嘛？
所以可能只有我觉得那个便座有这个功能，让人觉得很温馨、很安心。
说到这个，只有我觉得我们这次有一个留言，叫做。言文字想不出昵称，他留的，然后他就说：“难道只有我觉得这句话是在寻求安全感？什么意思嘞？”他说：“
跟我对变作的想法一样。”哎，
啊，真的，
就是寻求安全感呢、啊。
哦，他说：“如果不问说，难道只有我觉得来开头的话，就很高几率会被逆风，然后变成风筝。”我好具象的描述。然后他说：“这是为了减少社会性死亡的可能性。”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
这么容易社会性死
亡，然后大家就哇，这个人就、因为很多人喜欢 unfriend 嘛，我自己不喜欢 unfriend 人呐、可是很多人就是你可能讲一个很就是跟你不
只要
一
大逆风就 unfriend 哦，
有些人、
我个人是不会，
有些人就是有那种交友圈洁癖的人，
对，
不知道，
我想说这样
维持温度很重要，
一般来
同温层失温了，就跟
一般来说
闲置马桶
一样不舒服，
对
HCG
怎么断？
我想说这不是社会性车祸之类的而已嘛，就是你可能撞伤但是还没死
有可能啊，就是在每个人心中的死亡程度不一样
啊、所以
他说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友善包容不会读空气的风筝们，让他们来问看看只有我觉得开头的句子，我觉得很感人耶、就是我本来很讨厌这句话，他讲完以后突然就对这个、
对，因为 我原本也想不到什么理由、
对我也想不到
去使用或喜欢这个开头，
对我们那天嘲讽了一番，就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没有想过这个，
对啊、
这个、
就是没想过这个可以拿来保护自己啊。
哦，所以就是先加了只有我觉得之后，大家对你的攻击不会那么猛烈嘛？
对，就是啊，大家可能就是对你觉得吧，那就不留言就走了嘛。对，就是比如说只有我觉得Wonder Woman 1984很难看吗？然后可能就是喜欢1984的人就是算了，我连赞都不想给他就走掉了。可是说我觉得Wonder Woman 1984有够难看，那可能就受不了就冲上来跟你理论了，这样。
所以如果你下太笃定的话，就是会
对对对，
如果大逆就是假如你那个你的想法是大逆风的话，大家就会冲上来把你战爆，
对对对，
然后就社会性死亡。
我对他的这个留言的结论是这样的、归纳是这样。
那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突然觉得蛮重要。
对，因为我刚才想，我刚才想的是，我好像很少会用这个句型，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没错
哦，
所以要赞就来赞。
对、
可是对，的确，像我会这样觉得，可能是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我太过愚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于某方面的理解比较多，所以有办法有这个自信讲出这样的话。
对。
但是对于一般就是一般的社交需求来说的话，其实加这句话可以让场面变得不要那么的可怕，
不要那么对立，
不要那么对立，所以说以后就跟别人比战的时候要先用这句，
在比战的时候用这句不太聪明啊，
其实
就是你已经开战然后你还讲这个只有我觉得，就是有点好像把自己这边己方削弱的感觉
哦，还是有点测水温的效果都没有吗？
都已经打开打了，还在测水温，
对，
我第一个打死。
旁边在那开战，然后你想说凑过去说先开两枪，看有没有打到人。
就是你要踩第三方说法的时候，才能用这个吧？
哦，就是有第三个立场的时候。
对对，例如说，
只有我觉得你们
要早交不早交，说、只有我觉得还有别的机会吗？这样子。哦，
好像有，好像可以这样用，好像可以。
对，
好，所以那这就是这位听众分享给我们的一个。
心路
就是算是一个新的 insight、
真的，
就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觉得有，
只是我们不够暖，
不像变奏，不像我们公司，我们连公司的变奏都不如，公司的变奏那么暖，
我觉得今天的标题就是免治马桶，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免治马桶，
免治马桶的优点，
人家什么讨厌男生像中央空调，什么像免治马桶，
对耶，不要像中央空调，要像免治马桶。
听起来很变态、他们都捧在屁股是怎样？
想一下比较实际的做法
哦，
既暖又可以捧人家屁股
哦，还可以帮别人就是倒掉一些垃圾这样
啊、对
，OK，
可以帮人家清除垃圾。哎呀，我很棒哎，我们来好好推广这个概念好，
成为免治马桶。
干，我刚刚又没有讲什么就忘了，
因为而且我知道中央空调跟免治马桶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中央空调好像就是他自顾自的对你们大家都很好
啊，对。
可是免治马桶是因为你需要它，所以你安装了它。
对，而且它一次只暖一个人，
哇！真的
专情的免治马桶是专情的，
一次只暖一个人。那你换了一个人就换暖另外一个人，这不是时间管理大师吗？
但它中间是隔开，不可能两个人同时暖在上面啊，
哦、
对不对？
Okay, okay,
时间管理大师是同时暖好几个
哦，是。哦，是这个意思。OK，
对，因为他等于时间管理大师套用在免治马桶上面，他等于说他把那个便座切四块。
好，够了，我不要太多细节，
部分暖一个人。但是一般使用来说的话是不会这样子的。
OK，
然后我们刚才扯了那么多，就是一个 Apple Podcast 的网友留言。
对，
那我们其他在 H 地方，
有一个小有一个刊物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前两集有一集是在讲那个
燃料棒，
燃料棒，
对，
我们是在讲
核能发电，
我们是在讲核能电厂，但我们其实也不是在讲核能电厂，因为我们那一集的主题是在讨论说这个对岸小粉红的爱国心，然后这个是非就是祖国会把这个
围控
去控制他们的爱国心的这个热度，
对对对，
借由各种手段。那我们那时候说是把燃料棒插进小粉红里面，让他们就是
是插进小粉红里面吗？我当初没有想那么多，
插进小粉红的心里面，他们需要热度的时候就把燃料棒插进去。但其实核能电厂的运作不是这样子的，
对，
它其实是那个炉会一直进行核分裂反应，然后你是把一个控制棒插进去，控制棒插的越多，它的反应就会被就是会变得比较慢一点，然后让它的整个反应效率降低。
哦，是插越多越慢哦。
嗯，对，
所以它是一个挡板的感觉就对了。
对对对。
哦，因为燃料棒一直都在里面嘛，对不对？
对，就燃料棒其实就一直都在里面。
嗯，
然后是把控制棒插进去，
挡一点，挡一点。
对，它是它就是它是把它是用那个不会让你不会加速核分裂材料做的。
嗯哼，
所以你塞越多进去，它整个效率、整个分裂的速率就越低，然后整个运转的效率会降下。
哦，
是用这样子来控制，而不是用燃料棒来控制速率。这是其实这个我以前知道，但是那天讲的时候讲太快，就完全讲错。
哦，
因为的确直觉来说，你会觉得是把燃料插进去，
因为效果应该是一样。可是燃料棒太难控，就是你要把它拉出来拉进去，风险太高了吧？
因为它其实核分裂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再控制的
哦，
就是对对对，
哦，它不是那种氧化铜什么之类的，
也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那种。
OK，
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刊物，大家记得以后我要跟别人讲核能电厂话，不要讲错，是插控制棒，不是插燃料棒哦。
好的，
这一题记得会考，要记得记下。
这会考
啊，
这会考，那我是怎么过来的？
会吧，以前可能会有
啊，会有核能反应的。好，
哎，没有吗？
应该没有了，
有吧？就是那种简单的核能电厂的反应原理之类的
啊？
不是国中？
国中
没有吗？
你国中哪里高就？
为什么我记得我
台积电附小？
我很小就。只有我觉得，
核三厂附小，
只有我觉得这在国中就教过了吗？但说到课程，那个其实我们原本要分享一个消息是，以后这个高中，哎，是高中吗？大学指考要取消，
对。
所以指考取消的话，会变什么样子？
会。
但我们是要先分享一下我们指考的经历。指考的话，我个人有考过两次，因为我当年曾经重考过，
对。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倒扣很烦，几百。
哦，你是有倒扣的时代欸。
你没有吗？
我忘记，我其实是在那个交界，就是快要结束倒扣的时候，可是我忘记我自己还有没有倒扣，好像没有
了。欸，我记得他，反正他有个期望值，就是比如说复选题，对，我记得我还是有倒扣的。
对，
倒扣真的很悲凉的一个制度欸，超不爽的。
就防止你乱猜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有点合理。
可是像复选题那种，就是
因为
如果你也没有乱猜，
如果应该说倒扣这个对你，就是如果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的话，你可能考就是比较接近八九成分数的同学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讨厌。可是我觉得差别应该是在就是比较
中间吗？
中下的同学的鉴别度了。就例如说我全部乱猜，如果单选题啊全部乱猜，我期望值是
25%，
对。那如果就是我的实力可能都不到这个地方，那我乱猜还会比我实力还高。
哦，是可以这样。可是那在
可是复选啊，在复选比较那个，对。
比较好的跟就是中上那些人，他有些可能是他不知道哪里算错，然后这题就他也不是乱猜，他只是差一点。这样子他没有办法真实反映出他的程度，但是应该也是考试制度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地方了。
对
对，好，但是总之就是指考结束，就是走入历史之后呢，他之后要变成怎样？
变成所谓的分科测验，然后原本现在的指考是考三天了，然后之后就会变成考两天，
是，
对，然后一样是在七月，可是从月初改到月底，就变化不大。
真的吗？
还是你觉得很差很多？
这对他们来说，这对高三生来说应该超不爽的吧？
哦 不爽哦，我没想过这个想法。
就暑假少一个月啊，
我想说多准备一个月也不会准备比较好啊。可是对，的确是少一个月。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只有就是顶尖的人会觉得说，哦，这个很重要，我多一个月是可以时间可以准备，我可以更有自信的考上我想要去的地方。
我并不那么觉得，哦，我不是顶尖，对不起。
会吧？可是那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学生讲说，干，我要少一个月暑假，多那多念那个月有差吗？
而且像这样七月这样这么想起来，其实七月底有点赶哎、欸，你要马上公布，然后填志愿，然后就九月就开学这样。
因为其实我觉得高中升大学那暑假蛮重要的、欸、嗯，就是你刚好人生经历过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而且是一个放飞的暑假，
对，你在那个暑假，我觉得会有比较多心理动力去做一些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或是去跨出舒适圈之类的。哦，像很多人什么去暑假去游学，就会在选在这时候
去，而且又满十八岁了。
对对对，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做喽。是不是很多事想要尝试看看呢？
例如说重考。
对啊，还没考，还没考过第一次之前是没有办法重考的哦。那少一个月的时间欸，很亏欸。
嗯，欸，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以前我自己记得很清楚，就是放榜日是成绩的放榜日是8月8号。嗯。对，就是一个大家父亲节都大眼瞪小眼的尴尬概念。
尴尬，
对、嗯，那现在如果往后延一个月，接近一个月，那这不就八月底才会公布？
那就
八月底
公布
就开学了，对啊，这不是开学了吗？
对啊，
好屌啊！
家长也会觉得很不爽。
教育部对他们的分发系统很有自信，这样。
而且，对啊，你看家长也会不爽，因为以前提早一个月知道要去哪里，
对，
就可以先准备，
对。
先租房子，或者是先干嘛的？
欸、对，哎、啊，我
先托运机车，先买家具。
知道我读哪一个学县市的学校？
啊、听到我们这节目，然后大概知道自己几年后要改，那些学生应该很忐忑，就干嘛的？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要改呢？脾气很快，
干不就是明年？
明年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你各位现在在学校里的来不及了。
对，然后那个考高三在听我们这个指考战士，你认真考，拜托你
认真
加油。
这是你最后，人、欸、家末代暑假、欸，哎，
对，末代暑假，
我们就这种什么末代联考或是末代指考，他们末代暑假，
真的好惨、啊，
而且现在连跳棋也来不及，对不对？
哦，对啊，
学测有可以有什么同等学历？
你不要问我，看起来像这种人吗？
如果好，我也不知道。总之，这个时间点呢，我看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我看是没救了。我看你也不用生气啦，就认命吧。
对，而且就是他不止就是把职考改成分科，所谓的分科测验，名字改一下听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他不考国英数了，
真的差蛮多的。
他的国英数怎么办？国英数他就直接参照你学测的成绩。
现在是直接转换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比如说会考历史物理、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这些，
对
吧？
对对
对，
还有公民那些，就是
公民，现在还要考公民？
要啊，哦，你们哦，难怪你提不到，太久远了。
公民是
有公民啊，
社会科吗？
欸、我们一类组的六科啊，国英数。欸国英数，参加立地社不是立地工，
真的吗？
对啊，
我怎么没有印象？还是我只是
没有？你那时候没有啦，我那时候公民考第二年而已。
但我更早以前有三民主义，
我怕了，怕了，怕了。那个是我爸会拿出来讲的
三民主义呢。哦，这样子真的，蛮特别的。
对，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所谓叫分科，我觉得就是比较很专门for你未来要读哪一个类组的。嗯，指向性比较明确、
这个、对对对，这个利益看起来是不错的啊，因为就是你可以在指考的时候再冲刺一下，就是你想要就你比较想要读哪一方面的科系就去冲刺一下，嗯，这两科这样子。
对，
而且对于就比如说我理工科比较擅长的人也可以不用再花时间在实地或是什么上面，对吧？嗯，
诶，这样子
本来就不用，对啊，本来就不用，
是本来就不用了，可是就是好像你可以不用
再准备
是国
英数，
对，
可是这就有点见仁见智。
我觉得压力很大，我自己不喜欢这样。
对啊，
像我如果国英数就是在而且我学测很容易就不小心爆掉，也不是不然爆掉了，就是没有满几分。嗯，对，像我就好几个都就是差一点点，然后就14，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但学测那很多，例如说我想要去台大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对，可是
我觉得会不舒服，不太开心。
对、
啊，这只有一次很不爽。
对对对，就是。 没有翻盘的机会。
是有、哦、现在想起来，
哎、欸，那这样子，例如说我国英数我学车就爆，那我就明年再来。
可是，哦，
这样压力很大哎、欸，
这样压力很大、
啊，对
啊，
那大家都还在准备那个分科测验，你就说没有，我没我的事，我准备下一次学车了，
这样也没有比较好啊。
对啊，
因为重考这种事就是。你时间准比较多也不一定真的有用到哪里去、嗯、就是一个很对嗯、啊、好为现在的孩子们担心哦。
对，好，我先念一下，就是他们现在他说分科测验会有数甲、历史、地理、公民社会、物理、化学、生物，就是七科自由选考。为什么？那为什么还要数甲？有没有数乙？
哦，我看有数学 A 数学 B 耶，学测
哦。分科测验还有数甲，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数乙的，可能看学测就好了。
哦，所以你还可以挑战一个进阶数学。
对对，进阶数学。
所以真的完全不用再考了。
理工科嫌学测的数学太简单，
就没有鉴别度。
对对对，你给我考数甲哦。
真的没有，真的不用再考，只有国英。
对。
但我觉得这、oh. 就是这个改变革以及影响你整个应考策略蛮大的，因为以前其实会把国英视为一个容易提升的，就比较容易加速提升的科目，
而且你知道主要固装的东西，例如说很多像我读三类组，很多同学就是你可能 理科某一科爆掉了，嗯，那你可能就靠国英数，然后就硬跨去一些还不错学校的一类组，
对对对，就可以靠这样子来增加一些自己的出路。
对对对，可是现在就没有了。
好硬哦。嗯嗯，这样子以后可能就会比较少那些其实你是念理工但是不小心跑去一类或三类组的人，对吧？
那要看学测分布啦。嗯，
理论上
对
会让想念理工的就去理工，
对，
但是你就会比较没有办法选学校。嗯，应该是这种感觉，
有可能。
那这样子其实整个高教体系要跟着提升才会比较好啊。因为我以前是觉得选系不选校，我知道选我喜欢念的东西、啊、
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怎么了？
没有，我现在
年纪再往上会有别的体悟，对不对？
你过三十就会变了。我现在觉得选校不选系，
真的假的啊？
对，我觉得看这样讲好像有点势利，但是
这么像我长辈会讲的话啊，你先进去我们再说了。
有一点像这样子，因为
所以你觉得学校差别太大？
对，学校差别，学校，学校之间资源的差异大过于你科系的资源差异。
哦，嗯，哎，我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个策略，好，就是选校还是选系这个策略，好像会因为就是分数处于不同的这个位置，会有不同的想法。
对对对对，
就例如说你可能在国立。边缘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台湾大部分大家公认下来，可能还是国立资源比较
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点。虽然私立你也有很多钱，可是他们可能转换的效率不是很好。对，但有很优秀的私立大学啦，只是有些私立，就有些人都会笑说是学电。
对
对，
其实资源比较不会运用资源啊，我们这样说。
对，嗯，所以可能例如说在这个边缘的，你可能就会觉得先选校。
对，而且嗯，像我现在就哈哈，这样讲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我以前念清大，嗯，可我现在会比较想念台大或政大。如果我分数应该可以进某些系，我记得，嗯，如果可以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台北的学校。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清大身为顶尖国立大学，应该资源不会少，
是不会少，可是它的资源属性跟我之后想做的事情蛮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也牵扯到我当时没有办法很确认我之后想要往哪个方面发展。
哦，对了，你的确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的校系的确差蛮多的，
所以这个听起来有点马后炮，就是我先做这些这些行业之后，我才回头想说啊，要是我当时是念一个台北的学校或是怎样的地方就好了。
那你觉得要是当时这件事情，你觉得是念台北比较重要，还是念一类组比较重要？
我觉得台北耶。
所以你念，例如说，因为政大通常不是以理工闻名，那例如说你念了一个台大的就是理工系，你会觉得对你现在比较帮助吗？
就台大的理工系，理工类科系吗？
就是二类组的系啊，对啊。
可能会。
你先想象的是多了什么帮助？
嗯，因为我在清大的时候，其实对于应该说人文方面或是政治方面的议题接触的不多。
哦，
我觉得
说通识课上一些比较有趣的。
坦白说，我觉得清大学校对于这社会议题方面，或是反正就社会人文的议题，的关注度比较低一点。
哦，
这些东西在台北学校比较流行，就是比较是大家学生之间会讨论的。
哦，是个风气
的风气，对。哦，但是这是我当年的状况。但现在可能不太一样。
哦，所以因为清大现在也很多人文的，
就是我不好说现在，但我当年是觉得这样子。这样。那我现在回头说马后炮，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早几年就是沉浸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话，我可能会，比如说早一点知道现在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或者是早一点得到一些我想要得到的知识，或是我早一点，比如说我讲比较具体一点，我可能我早一点会开始写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OK，
那我多那些几年的经验累积的话，其实就会有差别。就话说回来，虽然我刚讲的那些，我觉得选校不选系，那也是我现在回去看当年啦。
对，
而且刚才我讲的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你就是要确定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但这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
所以怎么样，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后来想一想，觉得选校跟选系比起来，应该是说你知道自己不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停损更重要一点。
是，哎，对。
就是例如说我不想要读这现在这个校系好了，就是转学或转系考，我觉得通常难度是有差一点啦，转学可能会更硬一点，可是
果断放弃
也不是办不到。对。
对。
对，所以你如果想要转系或转学，我觉得你真的确定就去做吧。就是你硬生生的为了这个文凭然后把它读完，对你没帮助啊。对，
对，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蛮擅长的，要么就是你蛮喜欢。就算你这个科系你不喜欢，但是你随便念都可以拿书卷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念完。
哦，对对对
对，因为
就是你
对你来说你很擅长啊。你没有花很多力气，你就可以赢过其他人。那我觉得这就是。
对啊，如果你很痛苦还要硬把它撑完就没意思。
那就真的不要。这真的是不要。
快逃啊。
如果你念得很烂但你很喜欢也可以。
那也可以念完。对，你或许以后会开窍。
对，你过很快乐。
对。
而且通常其实出社会之后也不是看你当时成绩好不好，就是通常你做越快乐的人之后的成就会比较突出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我个人这样觉得。但也不是鼓励说大家就是什么找你喜欢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
应该说不是鼓励你找到什么人生志业的那个 这件事情。
对啦，因为大学有一个另外一个大宅问，就是大学是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嘛？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啊，就是说你是一个你想要研究这门学问，然后就去做，然后你最后得到一个这个学问的 mindset， 就是对你是一个资产，那就
对
那就好了，不一定要你一定要为了工作去学什么东西。对，
然后应该说是。我补充一下我刚刚说的，就算你没有很喜欢的，你也没有很擅长的，那你就是这样子大概过了这四年也没有关系。就是反正大学只是一个阶段之一，然后你出社会之后可能可以再继续试不同的行业或是干嘛，然后你要是一直都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就是想要过一个就是平凡朴实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毕竟平凡是很不容易的。
哇，接回来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觉得就是啊，我过一个朝九晚五的生活，然后我 每年的目标可能就只是
去滑雪。
对，去滑雪。然后也不要被 fire， 然后也不要住什么豪宅，但是有个家庭这样就好。我觉得这样生活也是他个人的选择，他觉得这样开心就蛮好的。
哦，刚才觉得你在讲你自己了。
没有。我个人
家庭的部分是在
我个人是比较钻牛角尖那一型的。
哦，
但我因为如果我不是这个类型的话，我现在也不会来眼球。
哦，
对，因为就是 以前那个公司比较闲，但是福利比较好。
哦，
对，然后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对，就是你会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就会在这了，但我不想要，所以我就去别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就 OK， 然后你可以在 用你这些上班赚到的钱做一些平常你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工作毕竟就是养活自己。对对 对, 對，
这样其实
你在别的方面找到成就感也是很好。
我觉得这两种生活选择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
有道理，有道理。
我看我们讲超多人生大道理，今天到底是
mass planning， 异男说教单元。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很棒啊。
只有难道只有我觉得吗？快点，我怕变风筝，
刚才没有
飞起来。
我们刚才没有什么很偏激或是很不好的理论吧？
对啊，
我觉得应该
甚至有点
吧，
有点 cliché 了。
对啊，
应该还好吧？大家不要编小力一点。
但甚至我觉得搞半天，其实就是有些 cliché 是有道理的。
对啦，
只是他平常被讲比较恶心而已。
对，而且我们身为一个那么多考生在听的节目，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
对对对，要开导一下大家。
对，
好。好，那我们从思考讲到这个
劳役男带领大家。
好，那但是指考改制这件事情，现在听的考生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了，所以大家就还是认命吧。加油。
对，现在你现在是考生，你就还有奋力一搏的机会。对
啊，对对啊，
你要落入这个，
是
你明年要考了，我就加油
加油，拜拜。好，那我们就是回到一下我们研究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对，
上礼拜我们做了匪行透视，然后大家还蛮喜欢的。然后这礼拜我们要推出的是一个，其实算是有点第一次尝试的外景节目
哦。
就是凤梨走基层，
这是我们自己用的术语吧？谁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就是我们有个节目叫央视走基层，然后原本的节目设定是我们通常会去访问路人，然后做一些街访民调。
哎，对。
然后可是这次比较特别，我们比较像是去当一日凤梨，
比较像一日系列。
对对对，
但是有掺杂一些这个访问，算有吧？
有啊。
对，
我因为这节录制是直接出外景去嘉义，然后找
有够远
网红凤梨叔叔，所以我们就是制作团队就分成两批，有一批留守，那我是留守那一批，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去录制现场。
对。
对，可是我后来的验片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看了很多东西，很多知识性，对，有所获得。
因为我已经有点看太多，我现场听，然后又回来看，我已经有点麻痹。
对对，我说我是一个观众视角，
所以你觉得蛮多
获得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对，对然后这一趟的亮点就是，其实我原本觉得亮点是凤梨叔叔，那他也的确蛮亮的。他本人是一个偏冷静的人。
等一下，我们先介绍一下凤梨叔叔是谁好了，有些人不知道。
那他就是前阵子这个。他从网妖开始讲起。
对，有一个跨性别的网红叫做网妖
，然后他呢让大家以为他怀孕，但其实他没有子宫，所以不能怀孕。那这件事情引起了一阵风波。
对，
那网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凤梨叔叔的前女友。
对，就是因为他们当初一起爆红，他们有一个就是 FB 的专业叫做凤梨尬网妖，还是网妖尬凤梨，是用顺序，不知道谁尬谁。对，然后总之呢，就是他们已经分手了。对，可是记者就很喜欢就是去问
到处挖
前任的意见嘛。对对对，
那他们就来问凤梨叔叔说：“你前女友网妖，你对于他这个有什么看法？”
对，
然后他其实回应还蛮好的。
对，
他说：“我又不是医生。”我又不是 doctor，
我看你像个 doctor 吗？
你问我这干嘛？
对。
然后后来又陆续被挖出，他其实他们两个以前感情蛮好的，然后他也蛮彼此照顾的啊。那后来可能反正分手就是各种原因嘛，后来没有在一起了。但是这个事件的话，会就让凤梨叔叔成为一个
焦点。
对，我觉得是把他塑造成一个有趣。本土但又不失绅士的一个形象，
对，因为他刚好有在做类似像拍卖
直播，对，直播拍卖，然后自己有经营一个商城这样，
对，
然后
就那阵就爆红，因为他很好笑，很喜欢模仿，
他直播的时候就很啼笑，就是会讲很多干话，
对，他本人呢，
本人平常时候其实还好，
他其实感觉是一个很能说能静能动能静的人吧，
对他平他就他平常讲话的时候就像个。老板吧，然后就是我有一段，有一小段，就是在搭他的便车在那边移动，然后就跟我聊说他有追踪哪些网红什么的，就他说他跟他自己同类型，他平常比较少看，就是比较疯、比较搞笑那种，
哦，
反正他会去看像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我们这种，
还有嘞，
九 man
哦，
就是一些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会。
多方摄取，
对，去看一下同温层以外的东西的人，
很好很不容易，其实我都不一定做得到，像我小玉放火这种，我都直接关掉了。
对，这样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然后啊，他一上镜头就是那个 key 笑的样子，就能动能静，厉害。然后
专业职业的艺人。
然后除了凤梨叔叔以外呢，还有个凤梨奶奶也很赞。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家，就是凤梨农庄吧，
对，然后
叫
阿美
阿美凤梨，他是阿美本人吗？
他不是，然后他说，我们就问他说，你是阿美本人吗？他说不是，阿美是他姐还是他什么，他媳妇之类的吧。
OK OK。
然后这个凤梨奶奶就是一个奶奶，
对，
她好像七十几还是八几，
她心态非常年轻，
对，她很硬朗，就是她很帅，她开那个小货车载大家去凤梨田，
穿着迷彩装，
对，很屌哎、欸，超屌的，
对，
就感觉你啊，她感觉像《极客救援》里面那个老爸那种形象，
就没那么凶吧。
他平常很和蔼啊，那个老爸平常也很和蔼啊。那如果你绑架他女孙女，或者偷在他凤梨，他就拿刀捅出来。对，他讲话很好笑。
对，
然后还一直他跟凤梨叔叔跳舞什么的。
对，
然后就是那种可爱的老人家、啊。相信大家应该会喜欢。我觉得这一集的这两个人互动蛮可爱的。
对，
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个礼拜四晚上在频道上架，那既然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然后这集呢，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影片外的花絮啦，就是上次验片的时候我们后来讨论，就是因为可能怕它失焦把它剪掉了。
对，
可是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获得，就是我们在这次的凤梨事件是因为有
据说被检验出介壳虫，
对，然后中国就说介壳虫，然后就把我们挡掉嘛。对，然后他就问说，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奶奶就说，对，就是的确是有虫的话，就是会被挡。然后这个是他说是我们不对，就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件事再做得更好之类。因为大家都说97%的就是整检测率很成功，就没有虫，可是的确那还是有，虽然很低，听起来很高啦，合格率很高。
但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其实他们其实过了一个月都提不出证据来。照理说，你有检测到，你应该立刻就可以提出证据嘛？
哦，你说你提不出原本的证据来？
对对对，所以应该说是奶奶听说这个，他们找到介壳虫，所以不收凤梨。但奶奶可能没有去追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哦，
因为奶奶可能没有像我们对于中国有这些，比如说警戒的意识，
对，就是
他可能就是说
有些政治操作
在里面，对对，别人抱怨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有。我猜他的心态是这样子，
对，因为他应该自己想说，我们天边就真的有虫了，
对对 对, 对。那他其实意思就是说，就这个虫一定是会有的，就是可能对凤梨这种作物来说，但是要怎么样达到你出产的时候是无虫的话，就是每个农庄他们自己的努力。那像奶奶，他是说他们就会去。想办法弄掉啊，然后
烟熏吧，
对，烟熏，
对，
然后是用那个压缩空气枪把虫喷掉，各种处理，
对
对。那其实结论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田里一定有虫，但是台湾的农民在出产的时候应该是会很认真把虫挑掉，
对，
那对，然后那中国那边又提不出介壳虫证据，所以我还是可以合理怀疑他们在栽赃我们。我个人会这样觉得
哦，我自己觉得有点类似，可是有点差别，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多讨论说，例如说凤梨我卖去日韩应该会更好赚，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大量仰赖中国市场？然后我之前看了一篇报道者的就是报道，他就说就是因为去日韩他们的虫啊或者相关的那些检验就是更严格，所以可能台湾有些农民就觉得很麻烦，就是可能。因为凤梨就是你有传奇嘛，你可能运过去，然后如果你被退单，那你这个凤梨就毁了。
对对对，
对，就风险很大。那大家就想说，可能你的单价比较高吧，可是有风险啊，加上就是要更严格的除虫啊或什么东西做不好，那大家就往更比较价格低一些，可是更好、更轻松、容易过关的中国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本来是中国故意就是什么，就像养套杀吧，就是我故意把我的标准放得比较宽松，然后你就很容易进来了。然后现在我看你不爽了，然后我就开始加深一个哦，我这个本来就可以找你查，我是本来没有在怎么样。
他们喜欢这一套，
对啊，
不管哪里都用这一套。
对，所以有没有虫？我觉得有可能还是真的有啦，可是只是说中国现在本来故意放很宽，然后现在还要故意紧缩这种感觉。对，所以大家有时候就是也要跟别人站的时候，也不用说就是啊，一定没有虫，一定会怎么样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中国不好跟有没有虫这件事是两回事。然后或者是例如说，很多人讲说，哦，中国本来就有介壳虫啊，然后 为什么可以禁止台湾进口葱？可是哎，其实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说很多农业专家就说，你本来就有这种就是虫害，不代表说你可以就是
对啊，这个是两回事，
就一定要允许人家进来嘛。嗯，对，就是你都当然希望进所有进到你的农产品都是干净处理过的东西，所以你还是可以要求的。
对
对，所以如果中国真的一开始就这样要求，我也觉得无可厚非。那他就是因为他说变就变，他不好的地方在这边。
合理，
好，
所以
这就是我想补充的。
好好，那既然都讲到这里了，这里差不多进入该进入我们的新闻编辑室时间。那经过了这个新疆棉跟泰鲁格悲剧的两件大事之后呢，我们最近又开始回到了这个比较政治的政治新闻。
旺季来了啊！我就是我们的就是新闻的旺季来了，
对，算是要开始了。把希望，
对对，跟着凤梨的产季一起到来。
对，然后我们要重回立法院。那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之中呢，我们有播出了
四个立委，
四个立委，就是立委们可能觉得最近上进的机会有点少，非常努力的呢。
这个分配
想办法讲错话，
对，就是一个两个蓝的，一个绿的，一个白的这样。
我跟他们平常出包的那个几率分配是差不多的，
2比1比1，
应该是有先讲好。我个人认为有先讲好
哦，有分好分工就对。
好，那有谁讲这些？不，这都是谁讲了什么话呢？首先呢是这个民众党的蔡壁如委员，他呢，他其实也是在质询，就是关于泰鲁阁的问题。你要不要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我真的狂大哥。你说我，
对，我们让环保部解释一下他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就是，如同你所听到的，就是我现在我一直打嗝，很抱歉。接下来，接下来这个新闻编辑室就会像我这样子，我尽量控制一下。
我觉得你不要笑就可以。
好，
好，好。那个刚才讲到是个立委的荒谬的发言，然后第一个是民众党的蔡壁如委员。那他是问什么呢？他是问就是林佳龙交通部长关于泰鲁阁的问题，但是他没有问说就是什么怎么有调查进度啊，或者是什么责任归属，或是改进干嘛的。他就是不是可能心中有个记者的梦？他就问林佳龙说：“看到这个上下半分离跟残缺的尸体，你当下的心情如何？”
就是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为什么要去描述那个很悲惨的画面，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他问这个到底可以得到什么？
不知道。像记者平常在问的时候，就是会，
就记者是想要把时间填满，就是让画面有声音。就是很多，就是他们听说从业人员都说，就是长官要求他们让他们那段袋子不能安静，所以就要问一些智障问题，好，那蔡壁如嘞？蔡壁如，你的质询时间需要被填满吗？还是
你对于你自己的质询很没有自信？想要借问一些这个问题，
可能长官柯文哲说你让你们咨询不要没有声音一样，
这搞不好哦。然后而且他还不止问了一次，他连问三次，他就是一直狂问说：“你看到这个尸体，
你要不要讲讲看？
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心情？”
对，然后林佳龙就是他就会先愣住几秒钟，然后因为他的官员他是尽量还要答询嘛，然后他就说会。我是觉得这很难再形容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因为那个场面应该很不舒服。对，就是他说，就是整个都很严重，然后没有办法再回想，是个是没有人想再看到一次的场面这样子。然后，即便他这样回答，然后蔡壁如还是连问他三次。然后那问完之后呢，就是被大家挞伐嘛，就说：“你记者哦，你问那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给了一个
很瞎的答案，
很妙很妙。他是说什么？
他说：“我是。”就是要关心部长，因为部长在现场前线救灾，他是我怕他得了 PTSD， 就是那个创伤
后
压力症
候群。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你的治疗方式就是在众人面前强迫他讲出来，
讲出来，
讲出来。
所以怎么这其实是一个那种什么真心话打考验的羞辱人的，或者是叫套话之后才会这样子问家人吗？
这好像。也是一种很极端的，就是心理治疗方式。例如说，你怕蟑螂，就把你丢到蟑螂海里面，然后你之后就不怕了。这样，
这就是像小学，就是你很爱吃糖果，是不是让你一次吃到饱？
对 对, 對，
很爱喝可乐，很爱吃啊，很爱吃麦当劳，三餐都吃麦当劳，
然后
吃到你怕为止。
两三个礼拜以后，你就哦不要。
可是这样子有办法让 会让那个 PTSD 好吗？那你想，我们不是只会觉得实体好可怕，因为他讲了好多次。
其实蔡壁如原意不是这样，蔡壁如说我是关心他啦，可是我是觉得你有必要在大家面前关心吗？你的咨询时间这么宝贵，你是要代表你的，就是你是不分区嘛，你要代表你的政党问一些问题啊，你不是去就是做这些你私底下也可以做的事情，
还是他平常也跟林佳龙没什么私交？
哦，可能没有电话或 LINE 之类的。
对啊，没有联络方式
啊，
但是又很想要关心他，
好感人哦。
然后只好趁着咨询的时间，说不定他那天在就是排那个咨询的时候，还要跟别人讲说：“哎、欸，让我前面一点。”
对对对，我想先关心他。
对 对, 對，好，原来是一个温馨的立委，我们有点误会他了，是不是？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国民党的立委，就是张玉美，她也是个不分区立委。我们不分区怎么都人才？好，然后这个立委呢，就是他之前有名的事件，是因为他就是举他自家狗狗叫露露，然后就讲他狗狗故事讲超久，然后就讲了就眉飞色舞，我家露露好乖，怎么样，好聪明，怎么样。
对。
然后这次露露妈又来了，他就说：“好，我们灾后当然要检讨。”那我自己常坐飞机出国，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就是不知道一个商会还哪些人士，然后他可能是一个贵妇，然后他就常出国，他就从自己经验出发，
对，
他就说哦，我常出国，然后看到就是坐飞机大不都有毯子吗？啊，有些人呢，就是下飞机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毯子折好放在那个椅子上，他说这些人啊，一定命很好，他命好不重要，习惯好比命好更重要。所以这么习惯好的人啊，如果让他来当我们的监工，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些事情了？
那到底会责备的人是命好还是习惯好？
就是命好，可是又习惯好，
所以两个都很好，
都很好。对，
所以他意思是可以搭飞机的人就是命好人吗？然后又愿意把被子好好折好了，就是习惯好。
哦，是这个意思？
还是习惯好是因为命好？
灵魂拷问。
所以他就是问说，他就觉得说，找一些命好的人来当监工，
但是
对吧？找
习惯
好
的
人
来
当
监
工，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就是小细节上的失误，这样
好，
听起来很鸡汤。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北南，我们就写说，稿就写说，我们可以找那个就是旅馆里面专门帮他塞床、塞床单的，
哦，对对对，
很会折棉被这样，
或是找国军弟兄，
对，国军弟兄
很会折床单，
对豆腐，
但是找国军弟兄可能没用，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纸板。塞在棉被里面，
听说还有个样本，专业样本的。
对，就是我记得新兵的时候就会有先折好一个，然后大家就要按照那个折。嗯，对。然后一开始还大家不以为意，后来就会开始有人带什么纸板，把那个塞进棉被的中间，让它支撑起来，让它变得是就是像豆腐干一样尖尖的。但是所以说，如果找一个很会折被子的人来，也要看他是不是真的会折，不然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豆腐渣工程，因为里面都是假的。
豆腐渣，对。
好，开始讲一些当兵的无聊话题。好，欸，跳过。欸，那所以这个找一些折被子，其实我觉得他讲习惯好这件事情，嗯，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也没错。
对了，可是听起来就很像国小老师会讲，就是劝世大道理，就是，
要有记得带手帕、卫生纸的才可以当一个监工，
对
的感觉。嗯，应该是说他举例有问题吧。嗯，还是他每次都举例有问题。
对，我真的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的见识不怎么广阔的贵妇。对不起，这个人身攻击，可是我是归纳下来就是这样。就他常常讲的就滔滔不绝，然后他的比例就想说你是没有别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
还是我们不分区就是应该纳入一些贵妇，来让大家了解贵妇的想法。
Okay,
我看我这样被攻击到
是
贵妇了，
还是代表一群人这样？
哦，对，代表贵妇。
干有些贵妇不想被代表，代表一些贵妇有内涵呢，
啊。有内涵的贵妇，请你现在举手，说我不想要被张玉美代表。好，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是嘉瑜，高嘉瑜，高嘉瑜最近也是蛮积极的，想要红，
真的，
嗯。也不是想红，他已经蛮红了。
他就一直唱歌，我实在受不了。对不起，这是我额外抱怨。
我也有点受不了了。我从原本觉得哈哈 哈好好笑，到现在已经变成觉得靠北有点烦。
好吧，总之他终于有开发新的梗了。嗯，就是这次是在
质询中发生
质询的时候，在好像应该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吧，他在就是审查那个太空发展法，这是一些蛮重要的一个法条，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都没有，例如说 Uber 那些东西我们很常没有办法纳入法规管理。
对，
对，这太空发展法就是我们对以后做航太科技跟那个太空发展很重要的东西。
对，
可是他问了，就是我们科技部长很智障的问题，
也算是一个大哉问。
他就问说，部长，我们要去外太空，那你觉得外太空有外星人吗？然后部长就愣住，部长说，哎、欸。
是要回答是还是
不
是？
不能说没有。我说这个就很科学家的回应，这样
蛮厉害的。
对，
能够有办法在这个荒谬的情境下答出这个标准的答案。
他说那我们之后会去，我们以后编预算会去找外星人吗？他继续问哦。然后部长就说，哎、欸，很快说没有。
他不是有说霍金叫我们不要去找吗？
然后他就说霍金老师叫我们不要去找这个东西。
那知道怎么回答？他如果说有外星人。然后啊，所以那证据呢？那没有，请问部长，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对，
你现在没有外星人证据，你这个经费，
所以他
这个预算
让高嘉瑜整个措手不及。
对啊，如果说没有外星人，部长为什么没有外星人？你还要编这个预算发展？部长有什么问题？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然后外星人，然后高嘉瑜没打算放弃，他说：“可是我们不找人家，人家会来找我们啊。”那我说：“那差别是你要怎么就是先发制人是
是？那请问你在这个咨询台上可以解决什么？”
然后他说，而且是有人说什么美国的文明是就是发展很高端，就是因为受到外星人的帮助什么之类的。他说哈，我以为你是认真的吗？
是看 MIB 来咨询的吗？是不是助理偷懒，在他原本要做功课的时候剪了一段 MIB 给他看？
不是，我就是剪了一段关键时刻。
有可能，这什么问题啊？然后所以我们就嫌他是老高。
对，我那天想到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笑。我就说：“欸，高嘉瑜，欸，老高，外星人。”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老高专讲一些
怎么样不能讲
吗？高深莫测的话，
他就讲一些伪科学。
哦，的确啊，我原本想说可以，哎、欸，原文师，你不是和平主义派吗？都不想讲
我吗？
对啊，
不会啊，我怎么会？
嗯、真的吗？
我又不是颜肉牙。
哦、那的确是伪科学，没错。
对啊，
搞不清楚在看老高人在想什么。
对，没有啦，我是觉得他是伪科学，可是有些人就是他讲那种，他就喜欢，他如果都知道喜欢看，那就还好啦。对，可是有些人会被误导，就不太好。对，
对啊，就是在吵这个会不会误导、嗯、啊？不过这吵下去是另外一题、嗯
好。对，
我们今天先打住，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立委的，
对，还有一个，
然后这个立委又是国民党的，是罗明才那个新店的立委。嗯，然后他就说，
这个就蛮妙的，嗯、这个呢。他就是啊，他在问说财政部，嗯，因为他们最近要修这个应该是什么烟酒管制条例之类的，
对，
那就是我们才问他说，那酒会不会涨价？嗯，因为像是什么米酒这种东西是算是民生必需品，嗯，所以他就关心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涨价。那罗明财政部长就是说米酒不会，然后罗明才就问他说，那威士忌这个民生必需品会不会涨价？
那绍兴 会不会
绍兴会不会涨价？然后财政部长也有点傻眼，嗯，他就说，哎、欸，这个
他说威士忌不是民生必需，
对对，所以不会涨价。然后罗明才就说，
他没说不会涨价，他说就是，
啊、他说反映成本，反映成本，嗯，他说就是这个还是应该是酒商来决定啊，啊，如果你真的入不敷出的话，那还是得涨价嘛。
对，
然后罗明才就说，你有在喝酒吗？你没有对不对？你没有在喝酒的人，不知道喝酒人的辛苦啦。
对，喝酒人到底是多辛苦？我保问一下，丹东应该是有在喝酒的。
喝酒人辛苦倒是略知一二啦。
怎样？我看你不容易醉啊，
因为就很难喝醉啊。
哦，太辛苦，花很多钱，
就要花很多钱。
花钱哦，那杰东基就不懂这个辛苦。
他的话，我比较羡慕他一点。我一向蛮羡慕这种喝一点酒就会俩起来的人，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因为。开始讲一些喝酒的哲学，
可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是 喝一点酒就醉，可是然后是醉是睡着的，就是它没有副作用的。
睡着我觉得
不好，
不好，
你不羡慕啊？可是不是说有趣、啊？
可是睡着没有？睡着的话，就是你那个晚上就没啦。
哦，那牙卡他也没了，
牙卡也没了，所以牙卡有点 too much、哦。你大概要在一个就是你感觉微醺，你人变嗨的状况下。
哦，
对，
好，真的好辛苦哦。
所以就是。小时候还蛮容易醉的，但是长大之后就会变得哎、欸。
你小时候你要定义清楚，不然别人会打电话通报。
成年的时候、哦，成年之后的小时候，嗯，喝酒的时候还蛮容易醉的，就是吐爆、嗯。但是长大之后就比较难。有时候去外面就是现在就是会有点不想要去调酒的店，然后因为有时候喝了一两杯之后都还没有很有感觉， 就会不自觉的需要再点第三杯或是怎么样，然后一个晚上下来的话可能就要花一两千块，然后你也只是感觉啊，我甚至有点微醺了，那这个其实你在家里可能直接买威士忌然后喝两杯就可以达到的状况，但是你在外面花了很多钱才有办法达到一样的效果。
所以你觉得罗明才委员代表到你吗？不想讲，可是觉得拜托不要涨价的。
没有，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啦。嗯，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否认，我说我有被代表到
了，你就是辛苦人了。
对，我觉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涨价，不能不涨啊。这、哦、总不可能，这叫大家是人民公社，
责任我扛这样。
对啊，但是没，就是都不要涨价啊，就是啊，然后酒商就倒掉，这样也不行啊。
哦，
嗯、对，
哦，原来是永续经营，
对，永续经营要让他一直可以生产出好的酒可以喝嘛。嗯，好，所以这就是那
这四个很闹的立委。
对，很闹。当然，他们质询的时候就在讲一些这有的没的，我不知道是在。其实我觉得这样子遍地开花的感觉蛮好的。
对，
嗯。
可是他们到底是故意在寻求综艺效果，还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这么好笑？
我觉得张善美就是那个，哎，张玉美那个贵妇应该是不晓得她自己那么好笑。
对对对。
但其他的人
就有点表演性质。
哎，对。
嗯，我也觉得。因为好像我们媒体有点不太好了，就是说认真的新闻就没人要做，认真问政的话，然后就是只会做有趣的，所以有趣你要不曝光度才有下一届这样子，
对啊，
就会恶性循环。
还是我们害的、啊，因为我们都挑一些有趣的来讲
啊，是我们害的，
哎呦，我们这是罪过。但还是有认真质询的立委啊，但
可是被我们选到，大概就没有下一届，没有，也不是没有，就是你是会掉支持度了，应该这个曝光度不是好的，对。
对，就是如果太常被选到的话，就是不好。那这整个立委事件，我们就可以打包来评分。
好，
那我觉得我先给个四颗星好了，
娱乐度四颗星。
对，给他们一点进步的空间。
嗯，
我觉得光质询是不够的，要作秀。
我自己觉得，但知识性当然是没什么了，就几乎没什么知识性存在。
你知道
了没有？真的蛮好笑的。
欸，对，
我给四颗星。对，
你又妥协，
我一向都是妥协派的。
我们知道妥协派跟娱乐派，没有知识派，不存在这个派别。好，那么下一则新闻，怎么讲，算是有点造假嘛？也不算
消费，
消费，
嗯，
对，我们刚刚说到一些民生必需消费品，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死人应该不是消费品，
对，接下来要讲这应该不能拿来消费，
对，
那这个事件呢，就是一个网络的粉专叫做宅卡拉 ，Kuso 宅卡拉，他在
Kuso 这阵实在是太有年纪
，Kuso 哦，现在很多听众应该不知道 Kuso 什么意思，
真的，
Kuso 是
恶搞，
对，他是来自日文。
哦，
就恶搞大家应该还可以听得懂，就是有一点恶整别人，然后借此取得一些好笑的效果的意思。好，先不要解释那么多。总之，这个呼手宅卡拉呢，就是他在泰鲁格事件发生之后呢，他就发了一篇文，然后其中列了一个罹难者的姓名，
对，
然后就说表达出说他这个宅卡拉从小就认识这个。这名罹难者就是可能从小就看他在花莲上跑来跑去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今他不幸在这个事件中走了，然后宅卡拉觉得很难过，就是也有点被激起来一个气愤的心情，所以呢要把这个打击腐败民进党政府的企划正式启动，他可能想很久但也没有一个好的契机来启动，
觉得这是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真的忍不住了，
你螺丝太松了，
对，我要把你锁紧。就说我要开启这个企划，然后请大家捐款给我，
然后最后一句来说为了那个罹难者，
为了罹难者
What the fuck，
献出你的金钱，
撒撒给我，
献出你的钱包。
就是一开始有人误传说他是
冒名，
然后利用家属的名义来募款啦，来为自己，就是应该说募爱心募款，
对，
就是有点像就是帮助遗嘱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证实不是，
对，因为他的原文很明显嘛，他就是为自己计划而募款， 可是他就故意把这个事情跟我为了你很义愤填膺，然后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对，
然后你募款就会好像有帮助到这个，
对，你募了款呢，其实帮助，对对，让大家有这个连结，
对，不当连结，
对，这其实有点像是，哎，这样可以算情绪勒索吧？
哦，有点像
一种类型的情绪勒索，勒，
对对对，
而且还真的有拿到钱，哦，赞哦，然后。我们刚说就是在传说是冒名顶替嘛，但是其实不是。有亲属来，后来就家属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来，家属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彩卡是谁，所以有去跟他们就是稍微核对一下。
对，一开始是这点彩卡可能做的比较不好，就是一开始那个罹难者的妹妹有直接在下面留言说，嗯，哦，我们没有接过任何通知，你们不要这样子用我们的名义来做这些事情。
对，
然后就要把它删文，
就直接消音。
对，
酷哦。
然后后来最后就是他们甚至要去警察局提告，嗯，可是后来才发现可能是妈妈罹难者妈妈那边的远房亲戚。
对，
他的确是平常会跟那个罹难者联络的人啊，
有在联络吗？
有 LINE 的那个对话记录啊，
可能只有一张啊。嗯，我严重怀疑那个不是频繁的联络。
哦，频繁我是应该不至于，可能就是久久会问一次说，
对对对，
你现在最近怎么样？你工作有怎么样？不需要帮忙，我可以介绍人啊，这种就是那种长辈，对。
总之，他不是一个陌生人，只是一个翟卡拉不是这个罹难者的陌生人，他只是一个不太常见面的远房亲戚而已。
嗯，应该说翟卡拉也是不太准确，因为翟卡拉是一个频道，
对，
那里面最大的负责人也不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其实应该是里面的一个小编，
哎，只是一个小编自己跟这位罹难者有连结，
对对对，
所以他就把他拿出来当成这个捐款的动机。
赞的啦，
赞的，然后就叫他来赞助，赞的啦，
赞的啦。
所以整个事件其实没有诈骗的部分吧，应该不算到诈骗，而是一个消费。
对
对，就是你的确也是跟他有连接，但是我老实讲就很薄弱啊，一个远房亲戚，坦白说可能比我平常买咖啡的那家店员还不如。
对，
我跟店员可能还就是会聊天，就是哎，你做什么工作，或是喜欢喝什么咖啡，
就是那种东西很像个板文。嗯，对，就是你如果真的因为你的认识的人离去，你但会义愤填膺，会觉得政府应该被修理，这是没错。可是你，如果你是要修理政府，把政府螺丝锁紧，你身为一个频道的话，这49个人罹难者的命性应该对你一样重要吧？
对啊，对，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啊。
对，
那你特别要连接一个很薄弱的，特别要拿出一个很薄弱的连结来讲话，是你觉得你自己原本站不住脚，还是怎么样，
啊，
还是觉得这样子比较容易赚得到钱？嗯嗯，就有点不太明白他整件事的动机为何。
是，
所以那但是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骂这个翟卡拉，因为他们就是对于那些说他们诈骗人都有要提告的样子。
哎呦
哎呦，所以就是稍微小心一点。不过，
就是话。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就是批评这件事情，话讲精确点也会比较好了，因为你可能真的让别人觉得他是募那个给罹难者亲属的钱的话，这也的确是叙述不对。
对对 对， 對，那但是家属自己也是有提告。
对，
那之后的状况再怎么样发展，就是再看，這個，
有没有新闻出来。
对，有没有新闻出来了。嗯，
好，这则新闻呢，
给分
我给 3.5 颗星吧。
我大概三颗吧，
因为一开始的确他跟一开始的留言有点，就是一开始的谣言，也不是说谣言，就是那个流来流去的留言啊，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也是有稍微被澄清一点点。可是，嗯，然后另外一部分也是消费别人的确不好。嗯，对，
我觉得没有到很好笑，我觉得有点瞎而已，我大概也会给三颗星。
对，瞎。
好，那个下一则。是我们要讲一下关于共济绕台的这个部分。
大家知道最近共济绕台越来越频繁嘛，然后甚至到了就是这个月本月12号，然后还突破了架次的新纪录，就是有25架一天哦，25架的就是中共的军机，然后就有穿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好，重点来了，什么是防空识别区？就是我一开始在想的问，听说是共济绕台的时候，常常想到就是哦，越过什么海峡中线啊，然后可是所谓绕海到它是沿着我们的边边飞一圈呢，还是侵入到我们的领空呢，还是到什么东西，然后这个防空识别区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就发现其实这防空识别区这东西其实是没有国际法的概念，它是一个就是美国 发明出来的一个
军
事共识的感觉，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这是我们的划定的区域，然后大家就是尽量尊重彼此，这样不要动不动跑进来这样。
所以是一个君子协定区域。
对，防空识别区的英文叫做 ADIZ， 就是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我这是我的防守的区域啦。嗯，对。然后就美国在画这个时候，当然有给他一些定义，他就说。就是在制定的这个防空识别区内，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对这个航空器进行侦测、辨认、定位或者管控等行为。
嗯，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可能会有比领空更大的需求，
嗯，
就是你进来这边就会造成一些就是纷扰的危险，所以防空识别区有时候会比你的领空还要大。对，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比领空还要大。
嗯，
对，
所以其实中共军机是一直飞到防空识别区里面而已。
对。然后它是一个擦边球，它很常在西南边，就是来来回回穿越这样。
嗯，
那西南边就是接近南海那边，其实中共有时候不一定是针对我们，
嗯，
就是他有可能是要跟美，就是南海上的美军就是互相挑衅或伤害小的，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刚好被，哎、哦欸，这个是我的线，你们不要在我们里面打架这样。
所以他飞那边蛮赚的，就对了。
对，就是
他可
以
他
可
以发好几条新闻，
对对对对
说、啊、我们今天挑衅了美国船舰，我们今天挑衅了台湾，挑衅了
菲律
宾，挑衅了什么？
对对对
哎、我们很棒。
对，
哦，难怪他们那么爱飞那边。所以那他有写说防空识别区是比领空宽多少吗？还是不一定？只是。有一些自由行政的部分，
没有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一区就是美国画的，就是在冷战时候，美国在日本、韩国、台湾和菲律宾制定的划定的嘛，
画了
画出来，对，大家不要进来。所以，但以中国的角度来讲，说你从小哦，你怎么叫我不要进来就不进来，我孙子啊这样子。
嗯、难怪那么喜欢那边进进出出、撸来撸去的。
对，
所以他所谓的绕台，只是穿过防空识别区而已嘛。
对。
就比如说我的防空识别区长一个假设凸一块出来，然后就一直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这样。
对，就是我们防空识别区画的很方正，是一个类似像矩形那样正长方形这样。
嗯，
对，所以它可能就是在那个某个角落一直在那边插插，就是在那边插枪走火的边缘，就在那边一直绕来绕去。然后我们就广播会，就是我们当然不会打他，因为他根本没进入我们领空。所以我们就会警告他们说，你已经进入我们的区域，请你离开这样。然后但是中国也不会，中国就说，哦，这是我们的范围，怎么样怎么样。对，可事实上那个也不是中国的领空了，他常进来的那是国际领空。
这个哦，这个还蛮有趣的。所以应该说防空识别区只能算是一个警备范围里面。
对。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区域会有一些警戒，所以他飞到这里面来就是会有挑衅的效果。
对。就是你知道这是美国及他联盟就是在防守的区域、
oh,
你就进去然后进去三秒、欸、然后就三跳出来，
倒不如说
对，
这是一个为了让大家挑衅而划定出来的区域。
对，
因为你如果没有划的话，那就是国际法规定领空嘛。
对对对，
可领空其实很近。
对，领空其实
啊，领空飞进去之后
就真的
可以也可以开火，
会打下来。对对
啊，真的会打。
对，
那大家要互相挑衅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
先画
美国就想说啊，我知道了，我画一个东西叫做防空识别区，以后大家只要进防空识别区里面，就算是挑衅，
大家互相
达成任务，就达成任务，
交
差互相对互相叫嚣，互相交差。哎、嗯欸，这个蛮聪明的。
还有另外一个点是我们常来讲说，共军飞越海峡中线。
嘿，
海峡中线其实也是有一个。就是有经过人为划定出来的线，
所以它不是正中间，
接近在正中间，没错。
但
可是它不
是
一个无限延伸的直线。
哦哦哦，嗯
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线段，就是例如说可能从台北附近的外海一路到屏东附近的外海的、
嗯，因为其实也只有中间那条会叫台湾海峡嘛。
对，
再往北或往南就是叫别的海域。
对，没错，所以。不要打嗝，好烦啊！所以中共他们绕进南海那边时，其实没有经过那条线段，他有经过那个线段的延伸的直线。对，所以我们会说你过了海峡中线了。可是海峡中线如果是那个人为画那个线段的话，其实没过，他在那个线段的整个整体线段的南边，在来来回回这样。
这个很微妙哎、欸。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无限的挑衅，就是两边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对，
哦。
反正他就喜欢玩一些擦边球了，
所以其实哎、欸，我们好像没有一些我们的飞机去挑衅别人的 新闻出来过。
我们不会啊，我们像政府都会说，我们都是不是不会找事的人。
可是人家都画了挑衅识别区，让大家去找事，那不去玩一下？
哦，因为重点来，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防空识别区
啊。
对
哦，
因为是美国画的啊。
哦，对耶，所以他可以不要遵守，他不。
对，我们只有领空，我们毕竟中国领空可能就不知道问题有没有大了，
直开打。
对。
哎，那这样中国很北蓝的呀，就别人可以玩，然后他又不玩，这就像是大家都有开 PVP 的伺服器啊，就你不开，
那是什么？都说我是科技白痴，
哇塞，不是，就是线上游戏不是会分那种不能够 PK 跟可以 PK 的
哦。
像那个防空识别区就是有点像是可以 PK 的伺服器、
哦 okay
啊、大家可以在那边飞来飞去叫嚣、
哦
啊、大家就中国一个人不合群啊就你硬是不让人家玩，
而且你知道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是有直接跨到中国的领土上面，
哈
是我到时候贴的现实动画给大家看一下，就反正就
是岛吗？哈
不是，就直接 在中国的上空。
那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被挑衅，
所以理论上，他飞在左边上面的时候，我们说你们进入我防空识别区，其实他在自己的上空领空里面。
这个概念好有趣哦。
对，所以我觉得美国就画一个大概。
那我们现在其实因为根据环部看的图，我们是一个是长方形嘛，然后它其实有跨到那是哪里啊？有到上海了吗？
那边应该是福建
哦，就是有吐到
福建浙江对。
但是这就有点不合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也是会把防空识别区自动砍一个角，
应该会就是消掉他们领空的那一块、啊、
对
对，就是一个就是叠乐的问题，
应该消到海峡中线以后吧。
对对对，
好像比较合理一点、这样比较玩得起来，不然
比较玩得起来。
对啊，整天你一起飞就说你在侵入我们识别区，
对对，他是神经病。对，所以反正就是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共军绕台这件事讲的好像，我也不说他不严重，因为以前通常大家有个默契，也不会主动去挑衅了、对，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么罪不可赦？因为有时候中国也会觉得说，这是我合理的守备范围啊。
嗯嗯，
因为毕竟是国际领空嘛，对不对？我就这个是你美国化的，跟我屁事，我又没同意过，对。
嗯，
对啊，
那就是有点流氓心态。
对，可是美国会画那个也是不是也流氓心态？就是我画、哦、这边你却不准再进来了，这样。
哎，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玩呢、啊。
哦，是这样。反正就是两个流氓在互相叫嚣吧，我自己理解是这样。
对，所以就是流氓大战尬讨的故事。
对，然后我们就负责是那个管边界的同学，不要过线哦。
好，这个新闻的评分，
我自己
其实蛮有趣的，我会给他 3.5 颗星。
我给5颗星，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可能讲的还不够仔细，因为毕竟我是从一篇就是 BBC 的新闻来看这个东西、然后可能会有更深度的，一定有更厉害的军事迷可以解释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只蛮值得大家研究啦，不是说就是新闻报说哦怎么样共军要绕台怎么样，然后就照单全收这样。对，
可以在叫嚣之余可以研究一下。
是的，
对。
好，然后下一则新闻是一个运动新闻。
好，运动新闻，我们难得讲运动新闻。
没有啦，这其实是一个假摔的新闻。
C 罗的新闻。
其实不对，
我觉得 C 罗没有假摔。
对啊，是内马尔吧。
内马尔比较像假摔。
对对对，他在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滚一个大
假爆了，
出了超多命音，超好笑。
所以假摔，这次假摔不是这些足球员，是。
对，是彰化的警察。
哦，警察也会假摔。
对，为什么呢？就是是有一次蔡英文的车队经过就是南彰化，就是我刚去过玩的地方，那个园林那边，然后就有一个彰化，其实是退休警察、喔、一个民众，然后他想要去澄清抗议，然后他就说、哦、你就让我抗议澄清抗议一下，然后警察说、哦、我没有挡你啊，干嘛、你要澄清就澄清啊，
我没有阻止你。
对，然后可是后来法官透过那个密录器，就是那个现在警察都会规定要佩戴那个，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监视录影器，这样
就是怕你警察有些不当执法的状况。
人的行车记录器，然后就有个警察就说，好像是副分局长还是分局长，然后就说，等一下，他如果还有什么动作的话，你们就全部贴上去。贴着他
贴上去干嘛？
贴着那个
人阻止他行动吗？
对，然后那个人只要有什么反抗，推到你就跌倒，然后我们就把他逮捕。就然后那个
真的是假摔，
然后教练就安排一个证书，等一下全部给我贴上去，手给我举高。他们那手举高，然后就在那贴贴贴，然后原本想要没收他的那个，就他有一个汽笛， 等他没收他的气体，然后就拉拉扯扯，拉拉扯扯，然后可能就小小推了一下，然后警察就哦跌倒了，哦你袭警，你我们妨碍公务，然后就把他逮捕，
干还逮捕？
对啊，
真的假的？
对啊，就把他逮捕、啊。
靠
背哦，对、啊，
有这么好摔？那真的是假摔、欸？
对啊，然后后来是现这次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9年啊、嗯，所以最近是因为就是有那个就是法院的判决出来，所以才重新被登上台面，就是法院。调出了那个密录器，然后还给那个民众公道，这样。
这长官以前是踢足球吗？
我不知道，
还是他足球看多了？
我觉得这个蛮有手段的长官，可是案例不好啦。
这个就是在有点像是你那种抓原教在钓鱼，
对
的感觉。
我觉得比钓鱼更过分、欸，
对吧、啊？这是有点算栽赃了、欸，
因为钓对这是栽赃，我觉得算是栽赃。对，
就是这其实跟那个以前那些大型的。大型示威运动发生的时候，会有一些可能是警察的人，把一些什么武器或者是破坏性的道具，
你说像香港的时候就
塞到别人包包里面，
那個、哦，
是其实只差一点点而已，
真的，
对啊，
我觉得这样真是蛮靠北，反正判决已经下来，然后可能还会上诉啦。可是就是我觉得警察会有这种执法，真的可能警戒还要需要再进步，对，嗯。就是你不能说为了要让你的维安变得很轻松，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把这些陈抗都排除掉。
程序都
因为如果你真的自诩是一个法治跟民主国家的话，这些陈抗应该都是你必须存在的相处共荣的一个部分、啊、
嗯，
对。
好，我觉得警察真的不太这个不太应该。
对啊，我给五颗星，因为我觉得有这种事情真的是蛮严重的警戒丑闻。
我可能也会给五颗星，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 stand up， 不是像那种 sitcom 的情境喜剧出现的桥段。
情境喜剧，
对啊，就是什么啊？那像这个荒唐分局会出现的桥段呢、啊？
哦，我就觉得很像一种就是那个摆拍，就是那个很多同学一起出去玩，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就用力往地上一锤，然后就旁边人要弹起来那种。
啊，说不定他们是要拍这个照片，
是拍照片。等一下大家就一二三一起跳，然后中间那个一路往地上捶捶，这样动地动。
然后那个飞出来就想说：“哎、欸、啊，你们都不跳，只有我
跳，只有我跳。”
好可怜的警察，不晓得是哪一个可能性。好，那接下来进入最后的精选新闻时间。今天呢，有一则热腾腾的早餐啊，不是热腾腾的新闻出炉，我们今天才看到的，
对，
可能还没有上报。那它其实只是一个判决书而已。我们看到的时候啊，这个事件是台南市有一个老先生，那他可能是上夜班的，在某家公司上夜班。那有一天他可能夜班上到早上之后，他就要骑车回家。回家的路上呢，他就想说顺路去吃个早餐，吃完早餐再回家。那在这个吃早餐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车祸，就受伤。然后他就这个老先生就主张说：“哎、欸，这是职业伤害，要这个雇主赔。”
对。
然后原本呢，其实劳保局是不认的。他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这家早餐呢？你可以去吃任何一家早餐啊，这个不算是你一个工作中的过程，所以他不认为这是职业伤害
哦，所以是
职灾，
所以劳保局认为说就是不是不吃这家，如果吃离公司很近的就算职灾。
对，劳保局认为说他去吃的这家早餐不是在必经之路上，因为他可能就算说有几条最佳路径，但是这家早餐这早餐是咸粥，台南的一个当在地小吃。
对
对，他说这个咸粥不是在这个老翁下班的三条必经路线上，所以
是绕路去吃，
是绕路去吃的，而且
闻香下马。
对 对, 對，而且你一般回家只要15分钟，但是你车祸发生的时候已经是35分钟了，所以你特地要过去那边吃，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
已经不算下班了，
算
你自己的个人行程，
算你个人行程。
哦，蛮有说服力的，
对，听起来很合理。
对，
但是这个台南法院有台南法院的玩法，
对，
也不能说他们的玩法。他们其实也有一套逻辑、
对,
对，法官的意思是说，你这都是外地人的思考方式。咸粥是什么？咸粥就是台南这个最有名的小吃，它是台南人生活的一部分，它是台南人的生活习惯。
对，
所以一个在台南土生土长的老先生，下班的时候，去吃一碗咸粥，算是他生活之中一个达成小确幸的日常需求。
哦，
应该说就是。这是一个台南人会做的事情，很合理，就是不像你台北人可能只考虑到效率。
他觉得这就算是个必经路线，就
对对对，这算是他应该说是生活必经的一部分。
对，台南的视角的必
经路线，台南的视角，所以他算是职业灾害。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如果他是去上班前去吃早 早餐我蛮能接受，就是他是俯冲摄取营养，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嗯，算是职业，就是自行进行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对，
一部分。他特别支出在是他是夜班的人嘛？
对，他是早上七点下班，应该是夜班，
所以他是下班以后去再去吃东西。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下班，然后我去吃宵夜，然后
对，
然后我被车撞，然后我
就会或者我下班去唱歌的时候被人家砍。
对，然后说啊，这是台北人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我台北人唱个歌过分吗？是职业伤害。
台北人喝个酒过分吗？
对，你说不是因为上班
喝酒人的心
太不快乐了，所以我要去唱歌啊。
哎、欸，这个就跟乡愁有关系了，因为这些东西不被认为是台北人的乡愁。嗯，台北人自己可能就不都不会认为说这是台北人的生活。
你说什么吃咸粥还是唱歌？
唱歌啊，
唱歌不会吗？我觉得蛮合理的。
我觉得有太多种选择了。哦，不是一个
没有
必须要有的生活，因为像我们身边就有些人不唱歌啊，嗯，所以这对这些人来说，他就不是一个必须的生活方式。也有人不喝酒嘛，那、也有人晚上，如果你说什么，
那这样也有人不吃咸粥，只是说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做就好了。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
要多大部分？
对，他是法官的自由行政，就是在于说认定。台南人大部分都会把咸粥视为一个生活习惯。
我身为永和人，我宵夜只能吃永和豆浆才有索赔，才有赔偿。
身为一个大安区人，请问我要吃什么才有索赔？
敢吃瑞安吗？
如果身为一个在东区或新区人，是不是可以主张我去夜店的时候被人家打是职业伤害？
有可能。
哎、欸，所以我今天很不快乐。我下班之后去，如果我去了四个小时之后，再跟我今天晚上一夜情的对象。发生关系的时候被仙人跳，到底算不算职灾呢？
傻笑，
这一点算这台北人生活方式？
可恶，没跟上台北人生活方式，
想跟是不是？欸、好、啊，再说一次，你想跟
没有？是你先，你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都没通知
我。我举例而已，我也没有这样说。哦欸、
是这样，
欸、应该说。除了把下班做一件事情认为是工作一部分以外，那他是不是就等于说你到吃完宵夜为止都是算上班？
对啊，
吗？那这段时间要打卡吗？好像有点有趣，
就是应该说是你下班以后到回家路上停下来买宵夜，
对，
到你回家之前应该算是上班的一部分了，这可以理解，这我其实可以理解，嗯。对，
所以如果你是直接出去吃，在下班路上去吃，然后吃完回家，这样子其实是可以算进去的。
对，我觉得照劳保局原本的说法，他是认为这样可以，可是你就自己绕路去吃别的，这应该不算你回家路上。他劳保局应该在吵这个。
对，但因为是习惯，所以被法官认定是
对
应该要理赔，就是职业灾害。嗯，那如果我家我公司离家住很近，我先回家再出来吃，
那就不算了。你到家，你结束你一天的上班。啊，对啊。
可是比如说我家在左边，我家在中间，宵夜在右边，
那你就要先走去买，然后
我要先过家门而不入，
对，
吃完再回来开门，
才要理赔，才要理赔。对，
那回家的定义是什么？我经过算吗？不算，
不算啊，
要开门才算，
应该是吧？就是，可是你都已经就是他们在吵这个，就是你有没有绕路的问题，应该是说职业伤害会扩及到这个部分，是因为说因为你公司离你家远，所以你的通勤也算是你的。就是造成风险的一个要素啦。对了，从法律面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对，这其实是一个这样讲就比较可以接受。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是，司法院有解释说，假如你是在上班的时候去一个你公司反方向的地方买完早餐再去的话，中间发生车祸是不算职灾的哦。
对，就是反方向。
对，反方向很明显。就是不是顺路的话，那就不算哦。
对，
所以大家以后要小心。
重点在顺不顺。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离公司越远，你可以吃到早餐
越多。
越多比如说我在什么这个大安区，在嘉义的这边，
对，
我的公司如果在淡水，
对，
有超多东西都可以吃，
可以都算顺路。然后而且你要吃的符合台湾，因为你跑去买意大利面就不算。
哎、欸，看对耶，
对你不能跑去就是大北投区。
那我吃汉堡算吗？啊，吃汉堡，麦当劳
早上可以啊。可是他就问你说你有那么多麦当劳可以选，你为什么要去那家麦当劳？
对，我觉得这太危险了，要选那种独立的早餐店。
对对对。
哦，那大家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些撇步，就是以后如果你上班想要偷吃早餐的时候，上班吃早餐
还怕被撞，好复杂，
怕 他出意外
没有
要可以理赔的时候，要记得选顺路的早餐店。嗯，好。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了。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的业配进来。照理说呢，依照我们的收听人数的话，应该会有一些，还是我们这个太晚讲了，大家到这边可能就切掉了。哦，我们下次一开头就讲好了。
好，
好，
叫叶瑞亚来讲。
哎、欸，对，好哎，叫他用他温柔的嗓音，呼吁大家给业配。好，那有听到的话，欢迎就是在这边放下广告。那一般的听众们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的评论或是五星的留言。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是有什么批评指教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杀到我们的 IG 私讯我们，会让这些你的恨意跟愤怒让我们被第一时间被我们看到。那我们的 IG 是 iXRadio EYEXRADIO。
对，在上次我们呼吁大家让我们成为网红之后有显著的成长，可是还没，目前为止
还
还没有破千
，我们现在只是
陈真前签名会员。
我们现在还不算网红，我们算是有在经营 IG 的人。
对，我们有网红 to be
people who is very focused on his Instagram
录音的人，
我们就是这样而已，我们还不是什么 influencer。
对，我也不是 IGer。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